武元衡的堂弟如恒，郑余庆的儿子郑汉，郑汉的儿子郑允模、郑茂修、郑楚慧、郑从党，韦冠之的哥哥韦寿，弟弟韦勋，儿子韦傲。武元衡，字伯仓，河南勾氏人，曾祖父武载德，是武则天的堂弟，官至湖州刺史。祖父武平一擅长写文章，官至考功员外郎、修文馆学士，事迹记载在《异人传》。父亲武臼任殿中侍御史，因为武元衡显贵，被追赠为吏部侍郎。武元衡考中进士，多次被征召到史府任职，官至监察御史，后来担任华原县令。当时京城附近有镇军都将依仗恩宠自夸功劳，经常干扰官吏和百姓。武元衡对此感到苦恼，于是称病辞官。他纵情于世事之外，沉溺于宴饮吟咏很长时间。唐德宗了解他的才能，召他入朝受任比部员外郎。一年后升任左司郎中，当时以处事详审整肃著称。贞元二十年升任御史中丞，曾在延英殿奏对结束后，德宗目送他，对左右说，武元衡真是宰相的人才。唐顺宗即位，因并不亲理政事，王叔文等人派他们的党羽用权力利益引诱武元衡，武元衡拒绝了。当时为德宗办理山林事务，武元衡任仪仗使。监察御史刘禹锡是王叔文的党羽，请求担任仪仗判官，武元衡不答应，王叔文一党更加不高兴。几天后，武元衡被贬为右庶子。唐宪宗即位，开始册封为皇太子，武元衡担任赞礼引导，因此被宪宗认识。宪宗登基后，再次任命武元衡为御史中丞。他持政公允，没有私心，各项法纪全部整饬，人们十分敬重。不久升任户部侍郎。元和二年正月，被任命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、赐金子，监管户部事务。皇上在做太子时就知道他进退有节，品行端正，这时任用为宰相，非常礼遇信任他。当初浙西节度使李仪请求入朝觐见，于是被任命为右仆射，令他入朝。不久又称病，请求到年底再入朝。皇上询问宰相，正因请求按李仪的奏请办理。武元衡说不行，况且李仪自己请求入朝，诏书已经允许，又立即称病，这是由李仪决定可否。如今陛下刚刚登基，天下耳目所瞩，如果让奸臣得以满足私欲，那么威严法令从此就丧失了。皇上认为对，立即催促李仪入朝。李仪果然既穷而返回。在此之前，高崇文平定蜀地，于是被授予节度使。高崇文治理军队有法度，但不懂州县政务，皇上难以找到替代他的人，于是派武元衡代替高崇文，任命为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。临行前，皇上亲临安福门慰问他。高崇文离开成都时，载走了全部军资、金帛、帐幕、歌妓、工匠。武元衡到任后，各项事务力求节俭，务求便利百姓。过了三年，公司逐渐充裕，他安抚蛮夷，约束明确完备，不轻易生事，为人慎重端谨，虽然不善于交际，但开府招揽人才及一时之选。元和八年被召回朝廷，到洛谷再次被任命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。当时李吉甫、李将感情不和，各自就事情的是非曲直在皇上面前争论。武元衡居中没有偏袒附和，皇上称他为长者。李吉甫去世后，皇上正讨伐淮西、蔡州，将全部机要事务委托给他。当时王承宗遣使奏事，请求赦免吴元济。使者向宰相请示时，言辞悖逆傲慢，武元衡呵斥了他。王承宗于是紧急上奏诋毁武元衡，积怨很深。武元衡的宅地在静安里，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准备上朝，出了李东门，有人暗中喝令熄灭蜡烛，导旗呵斥，贼人放箭射中导旗的肩膀，又有藏在树荫下突然冲出的贼人用棍棒击打武元衡的左腿，他的随从已经被贼人打散逃跑，贼人于是拉住武元衡的马向东南走了十多步，杀害了他，割下他的头骨包好带走。等到众人呼叫赶来，举火照看，见武元衡已经倒在血泊中，就在武元衡宅地东北角的墙外。当时夜落未尽， 路上有很多上朝的马匹和行人，巡街士兵接连呼喊十余里，都说贼人杀了宰相，声音传到朝堂，百官惶恐不安，不知道死者是谁。过了一会儿，武元衡的马跑回来，遇到人才辨认出来。天明后，仪仗到紫宸门，有关部门将武元衡遇害上报。皇上震惊，停止上朝，而坐于延英殿召见宰相，哀悼痛惜了很久，为此两天没有进食。下诏追赠司徒，赐赠贮桑布帛500匹，粟米400石，停止朝会5天，谥号钟敏。武元衡擅长五言诗，好事者传颂，往往被谱成乐曲演奏。当初元和八年，武元衡从蜀地回朝，再次辅政。当时太白星侵犯上相星，经过执法星。占星者说，现在三位宰相都不利，开始亲后来重。一个多月后，李绛因足疾免职。第二年十月，李吉甫因暴病去世。到这时，武元衡被贼人杀害，时年58岁。当初武元衡与李吉甫同年出生，又同日任宰相。到出镇时，分别统领扬州、益州。李吉甫再次入朝，武元衡也回来。李吉甫先一年在武元衡出生的月份去世，武元衡后一年在李吉甫出生的月份去世。吉凶的定数好像符节相合。在此之前，长安有歌谣说打麦麦打333，随即旋转衣袖说五了也。解释者认为，打麦只打麦时节，麦打是说暗中袭击，333指6月3日，五了也是说武元衡死了。从此京城大为恐慌，城门增加卫兵，检查出入，查访行迹。那些身材高大、装束怪异、说燕赵口音的人，多数被逮捕审讯。武元衡的堂弟如恒，如恒字廷硕，才是气度俊伟，气节正直，容貌庄重，说话不随便发表，与人交友始终不变。相国郑余庆不追求华丽整洁，后辈投奔他门下的多半穿着破旧衣服，希望得到他的赏识。但如恒去拜见时，从不改变自己的喜好，只是与他直言正论，郑余庆因此也器重他。宪宗因为武元衡为国事横死，常常嗟叹惋惜，所以对待如恒非常优厚，多次升迁至户部郎中。元和十二年，暂代谏议大夫事务，不久兼之至诰。皇甫伯以宰相身份监管度支，剥削下属以讨好皇上，没有人敢说他的罪过。如恒上书论列，皇甫伯秘密向皇上诉说此事。皇帝说，不要因为如恒上书，你就想报复怨恨吧。皇甫伯不敢再说话。如恒气度黯然高雅，论事有风采，众小人憎恨他，尤其被宰相令狐楚忌惮。元和末年即将大用，令狐楚害怕他明察俊朗，想用计谋阻挠他，以离间他受的宠幸。有个叫狄坚摩的人，是梁公狄仁杰的后代，当时任襄阳从事。令狐楚于是亲自起草致辞，召狄坚摩为时宜，说朕听政余暇，亲自阅览国史，知道奸臣擅权的缘由，看到母后窃位的事，我国家神器大宝几乎要传给他人，多亏上天降下福佑，诞生狄仁杰，保佑中宗，使绝续的纲维重新振作，明君得以复位，应该福泽后代，与国家无穷。等到狄坚摩的致命发出，如恒在御前哭泣诉说，说他的祖父武平一在天后朝辞去荣华终老，当时不认为受牵连。宪宗再三安抚他，从此轻视令狐楚的为人。然而如恒守道不改变，嫉恶太甚，最终未能担任大任。不久正式受任中书舍人。当时元稹依靠宦官得以任之至诰，如恒深深鄙视他。恰好在阁下吃瓜，苍蝇聚集在瓜上，如恒用扇子挥杆说，刚从何处飞来，却急忙聚集于此。同僚变了脸色，如恒神态自若。升任礼部侍郎。长庆四年去世，时年56岁。郑余庆，字居业，荥阳人。祖父郑长玉，官至国子司业，中任颍川太守。郑长玉的弟弟郑少威，任中书舍人、刑部侍郎。兄弟在当时有名声。父亲郑慈与袁德秀友善，官至太子舍人。郑余庆年少时勤学，擅长写文章。大历年间考中进士。建中末年，山南节度使严震征召他为从事， 多次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因父亲去世守丧免职。贞元初年入朝，历任左司、兵部员外郎、库部郎中。贞元八年被选为翰林学士。贞元十三年六月升任工部侍郎，掌管吏部选试。当时有选法寺僧人法凑被寺众告发，万年县尉卢伯达判决他还俗，后来他又重新为僧，卢伯达上表议论此事，下诏命御史忠诚宇文邈、刑部侍郎张玉、大理卿郑云奎等三司与功德使判官诸葛树一同审讯。当时舆论认为诸葛树是虚吏出身，不应与县臣等同入省审案。郑于庆上书论列，当时舆论一致称赞敬重。贞元十四年被任命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郑于庆通晓六经、深意，奏对时多以古意附会，与杜之使余素友善，每次奏事郑于庆都表示赞同。不久因罪被贬。当时又遇干旱饥荒，德宗与宰相商议准备赈济禁卫六军。侍卫实行被中书吏泄露，郑于庆被贬为郴州司马，共六年。顺宗即位，征召为尚书左丞。宪宗四位的当月又提升为原官平章事。不久遇上夏州将领杨惠林抗命，宰相等论奏，多讨论军事。郑于庆又用古意上言说夏州军事都依赖朝廷供给，又有借马万蹄的话。当时议论认为郑于庆虽然好古博雅，但不合时宜。有主书华焕长期掌管中书省部级，与内官长枢密刘光琦关系密切。宰相议事与刘光琦意见不同时，让华焕传达意思，没有不遂其所欲的。宰相杜佑、郑英都姑息他。议论者说杜佑私下称他为华八，四方书信钱财货物充斥其门，他的弟弟华勇官至刺史。等到郑于庆再次入中书，与同僚集会议事，华焕指陈是非，郑于庆对他越权感到愤怒，呵斥了他。不久郑于庆被罢相，任太子宾客。同年八月，华焕贪赃事发，被赐死。皇上渐渐听说郑于庆呵斥华焕的事，非常敬重他，于是改任国子祭酒，不久受任河南尹。元和三年任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都留守。元和六年四月正式受任兵部尚书。郑于庆两次担任宰相被罢免，都不是因为大过错，尤其以清廉节俭为当时所称道。等到内外任职成为年高德少者，朝廷得失他的言论成为准则。当时京兆尹袁一方、户部侍郎判杜之卢坦都因勋官前任之三品，根据法令因立门籍，各自请求在府地立己。当时袁一方以上柱国，卢坦以前任宣州观察使请求立己。近代立己的人都有迎亲光禄大夫的阶官，而袁一方只依据勋官，有关部门没有仔细审核就给了，议论者非议此事，御史台准备弹劾而未果。恰逢郑于庆从东都来，发表议论认为非常不可，因此御史台下迭质问礼部左司郎中陆泽、礼部员外郎崔备都被罚俸，剥夺袁卢的门籍。郑于庆受诏撰写会召太子哀策，文辞非常工整。有义工崔环从淮南小将任黄州司马，敕令下到尚书省，郑于庆扣下封环，认为各道散将无故授为正元五品官，是开侥幸之路，而且没有空缺可补，言论或许过于偏激，因此稍稍触犯当时权贵，改任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。当初德宗从山南回宫，官府有李怀光、吐蕃的威胁，京城惊扰，于是下诏太常集合乐队去掉大鼓。到这时郑于庆才奏请重新使用大鼓。元和九年被任命为检校右仆射兼新元尹，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，三年后被人替代。元和十二年任太子少师。不久因年近七十请求退休，下诏不许。当时多次因恩赦续阶，以及天子亲祭郊庙、刑事官等都能因恩授三品五品，不再记考绩。那些十府兵吏又以军功借次命服而后入朝拜官者十之八九，因此在朝中穿绿色官服的很少，郎官见官有穿紫配金的。又承郎及郎中出使，多次张服以示加恩，于是恩宠张服尤其泛滥，当时不以为贵，于是下诏命郑于庆详定格式法令，立为条制， 上奏。元和十三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。自从用兵以来，担任左右仆射的人多不称职，等到郑余庆以名臣居此位，人心何美。宪宗因为郑余庆熟悉典章制度，朝廷礼乐制度有违背旧例的，专门委托郑余庆斟酌施行，于是用为降定使。郑余庆又奏请刑部侍郎韩愈、礼部侍郎李成为副使，左司郎中崔琰、吏部郎中陈佩、刑部员外郎杨四富、礼部员外郎宇敬修都充任降定判官。朝廷一致，吉凶五礼都有增减，改任凤翔尹、凤翔陇节度使。元和十四年，兼太子少师、检校司空，封荥阳郡公，兼判国子祭九世。因为太学荒废毁坏日久，学生不振，奏请率文官俸禄修建两京国子监。等到穆宗登上皇位，因郑余庆曾是自己的老师，便晋升他为检校司徒，给予极其优厚的礼遇。元和十五年十一月，郑余庆去世，皇帝下诏说，已故金子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、上柱国、荥阳郡开国公、十亿二千户郑余庆，最初凭借礼乐教化在山东推行，余力从事文章，终于成就学问，出入清要进士之位，满五十年，两次执掌朝政，多次分管军事，所有重要职位无不担任过，地位尊贵却能安于贫穷，谦卑自守，在朝廷之上直言敢谏，在家庭之中温和柔顺，接受君命有考父那样的恭敬，对待世人比公孙弘还要宽厚，焚毁的经书和散失的礼仪都能口头传授，古代史书旧章如同出自他的匠心。我正想向他咨询，希望不要昏庸越轨，但神将夺去我的老师，悲痛哀悼又怎能补救，向他请教已经不可能，丧礼应当优厚，可追赠为太保。当时郑余庆75岁，谥号为真。郑余庆砥砺明节，修养品行，不失儒者之道，清廉节俭，朴素自守，始终不变。历仕四朝，担任将相之任，出入朝廷将近50年，俸禄赏赐所得都分给亲戚同党，他的家里非常清贫。自从至德年间以来，地方节度使的任命必定派遣宫中使节带着金节到家中宣读赏赐，都用丰厚的金帛送给他们。那些谄媚的人唯恐赏赐数量不多，所以朝廷使节一来，有人获得数百万钱。郑余庆每次接受地方任命，天子必定告诫使节说，郑余庆家中贫穷，不得随意向他索取。他一心想要振兴儒学，后辈来拜见他的都用经学来教导他们，并且接济他们的急难，管理家庭和自身极其节俭。等到处理官府政务，则喜欢扩大规模，镇守齐州一年，军务大有可观，又创立儒宫，用以招来学者，虽然自身行为值得学习，但往往近于沽名钓誉，所以当时议论的人并不认为他德行完美。皇帝因为他家一向清贫，无法办理丧事，命令有关部门特别给一个月的俸料，以充当丧葬费用，用来表示哀荣。他有文集、表书、碑志、诗赋共50卷流传于世。他的哥哥郑成庆官职不显达，弟弟郑英甫官至主客员外郎中、楚州、怀州、郑州三州刺史，次弟郑巨瞻、郑宇克、郑石然都官至县令或幕僚。郑余庆的儿子叫郑翰，郑翰原本名叫郑涵，因为文宗在翻底时名字相同，才改名为翰。贞元十年考中进士，因为父亲被贬官，多年不能任职，从秘书省教书郎升任洛阳尉，充任集贤院修撰，改任长安尉、集贤校礼，转任太常寺主簿，职务依旧，升任太常博士，改任右补缺。他上书直言，别人都为他担心。等到郑余庆入朝，宪宗对郑余庆说，你的好儿子是我的侄臣，可以互相庆贺。于是升任起居舍人，改任考功员外郎。有刺史逼迫官吏上报政绩，请求刻石碑记载政绩，郑翰查得实情，逐条责问廉史，其弄虚作假的事迹于是暴露，人们都佩服他的敏锐见识。当时郑余庆任仆射，请求改任省郎，于是改任国子博士，使馆修撰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守丧期满，受任考功郎中，又遭遇母亲丧事， 扶桑期满，隐居在泗水之畔。长庆年间，征召为司封郎中，使馆修撰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文宗登基，提拔他为翰林侍讲学士。皇上命他撰写《经史要录》20卷。书成之后，皇上喜欢他的精炼广博，于是摘取书中的语句分类。皇上亲自发问，郑翰应答流畅，皇上赏赐他金子官服。太和二年，升任礼部侍郎，主持科举考试2年，选拔人才，当时号称德人。转任兵部侍郎，改任吏部侍郎，出京担任河南尹，都显示出能干的声名。入京任左丞，随即受任刑部尚书，监管左丞事务。出京任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，检校户部尚书，新元尹，兼御史大夫。郑余庆镇守新元时，创立儒宫，开设学馆，到郑翰前来，又继续前人的美政。开成4年闰正月，以户部尚书之职征召回京。诏书下达之日，在新元去世，享年64岁，追赠右仆射，谥号为宣。有文集至告共30卷，流传于世。郑焕有4个儿子，郑允模、郑茂慎、郑楚慧、郑从党。郑允模凭借恩应历任台省官职，历任蜀、彭、濠、晋4州刺史，最终官至太子右庶子。郑茂慎为毕国会改名为茂修，开成2年考中进士，4次升迁至太常博士、兵部员外郎、吏部郎中、绛州刺史，最终官至秘书监。郑楚慧字延美，在兄弟中文章最为秀出，早年被世人朋友推崇。太和8年考中进士，出任秘府官职，转任监察御史、拾遗、尚书郎，给事中，多次升迁至工部侍郎、刑部侍郎，出京任越州刺史、浙东观察使、检校刑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，在汴州去世。郑楚慧的祖父是郑朗，当初郑朗任定州节度使时，郑楚慧任工部侍郎，因早朝在戴漏院打瞌睡，忽然梦见自己担任浙东观察使，经过汴州，而郑朗是汴州主帅，留他饮酒饯别，抬头看屋梁装饰着黄土，宾客随从都是认识的人。第二年，郑朗果然从定州调任宣武军节度使，征辟韦仲掌管书记。韦仲要出发时，郑楚慧把梦告诉了他。第二年，郑楚慧转任刑部侍郎，那年秋天受任浙东观察使。走到潼关时，郑朗派从事迎接慰劳，并亲手写信让郑楚慧先说说所做的梦。等到汴州，在清暑亭设宴，宾客辽佐都符合梦中的情景。郑朗抬头看着屋梁说，这也是黄土啊。在座的人都感叹了很久。5年后，郑朗去世，郑楚慧继任汴州节度使，于是赋诗一首刻在厅室上，以表达对郑朗的思念悲痛之情。郑楚慧方正文雅，喜好古诗，并且勤于著述，撰集了很多作品。任教书郎时，编撰《明皇杂录》3篇，流传于世。郑从党，字正求，会昌2年考中进士，出任秘书省教书郎，历任拾遗、补缺、尚书郎、知制告。已故宰相令狐桃、魏福都是他父亲的门生，为他宣扬声誉，不久升任中书舍人。咸通3年，主持科举考试，受任礼部侍郎，转任刑部侍郎，改任吏部侍郎。主持选举公平允当，当时没有冤枉的人。即将拜相，因为权臣请托没有答应，改任检校刑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观察等使。过了1年，请求还朝，没有批准，改任检校兵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观察等使。满1年报告政绩，美名流传。当权者害怕他被重用，改任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武馆地区被南诏蛮骚扰，天下征兵，当时又有庞勋之乱，无暇顾及边事。郑从党在镇，北方军队少而弱，夷僚纷乱，于是选择当地豪强，授予重要职务，抵御外侮，捍卫城池，都取得成效。虽然郡县多次陷落，但胶州、广州安然无事。不久义宗去世，郑从党因久在番禺，不习惯当地风土，思归练阙，表现在傅勇中，多次上奏章请求担任分司闲散官职。熹宗征召回京， 任用为刑部尚书。不久以本官同平章事。乾伏年间，盗贼在河南兴起，天下骚动。阴山府沙陀都督李国昌部族正强盛，虎视北边。恰逢灵州防御使段文楚军粮储备不足，郡兵缺粮，于是秘密招引沙陀部攻城，杀死段文楚，于是占据镇武军云州、朔州等地。又命他的儿子李克章、李克用大举联合各部向南侵犯新州、代州。前任统帅窦汉、李侃、李卫相继以重臣镇守滨州，都不能阻止。不久康传圭被三军所杀，军事更加骄横，自是有功要求赏赐，鼓动聚集闹事。加上河南、河北七道兵帅云集京城，民不聊生，沙陀接连攻陷城邑，朝廷难以选择统帅。熹宗想要派宰相去统辖，下诏说开府仪同三司、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、充太清公使、弘文馆大学士、盐资库使、上柱国、荥阳郡开国公，十亿二千户正从党。自从处于宰相之位，屡次有祥瑞出现，才高善于应变，行动必能洞察机微。朕因北门氏王爷兴起之地，因你曾施行恩惠教化，百姓尚有怀念。正当用武之时，暂时停止你调和的职务，期待歼灭凶恶，以符合我的忧劳。可任检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、兼行营招讨等使。致书下达，允许他自己选择僚属。于是上奏任命长安令王调为副使、兵部员外郎，使馆修撰刘崇圭为节度判官、前司勋员外郎，使馆修撰赵崇为观察判官，前进士刘崇鲁充任推官，前左拾遗李沃充任长书记，前长安尉崔泽充任知事。幕府之盛，一时无二。当时朝廷中仰望的人称太原为小朝廷，是说名人众多。当时刚经历军乱之后，杀人抢劫没有一天不发生。郑从党外表温和而气概刚劲，沉着机敏，善于决断，奸邪无法隐遁。凡是凶恶的阴谋盗贼发难，无不落入他的圈套，因此群凶恐惧。旧府城都于后张燕球，前任统帅曾命他率兵三千到白井追击沙陀，中途返回，纵兵破锁，杀死原统帅康传圭。等到郑从党到来，搜索其首领诛杀。知道张燕球心意善良，有谋略，召他来开导，坦荡无疑，把全部兵权交给他。广明初年，李军、李卓相继率领本道军队出雁门，被沙陀打败。十二月，皇朝进犯长安，熹宗出逃。传诏对郑从党说，亲自在安定封疆，总领军队，华夏夷狄共同瞻仰，社稷完全依赖。今月五日，草贼皇朝冲击。十六日，皇帝驻跸凉州，汉中。上愧对九庙，下愧对万民。藩镇刚听说，痛愤因更强烈。特派供奉官刘全吉前往慰劳小玉。清英调度本道士兵斟酌数量，交给北面副招讨使诸葛爽，让他入园。郑从党接受诏书流泪，集结军队，派牙将论安。后院军使朱梅率领步骑兵五千，跟随诸葛爽入关赴难。当时是中和元年五月，论安军队驻扎在离石。这个月，沙陀李克用军队突然到达，在汾水东岸扎营，声称奉诏赴难入关。郑从党准备粮饷犒劳他们，住了两夜却不开拔。李克用靠近城墙呼喊说，本军将南下，想与相公面谈。郑从党登上城墙对他说，仆业父子从咸通以来，一向激发忠义，浴血为国作战，天下人受到恩赐。老夫历仕几朝，舔居将相之位，如今群盗纷扰，皇帝流亡，神州倾覆，不能和歌讨贼，以报答圣上的奖赏，这是老夫的罪过。然而多难之际图谋功勋，正是仆业立功立事的时候。所恨的是受命守藩，不敢辱没使命，无法跟随您的旌旗。如果仆业最终以君亲为念，破贼之后，皇帝回到皇宫，那时再戴罪朝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唯愿仆业自爱。李克用下拜感谢而去。然而杂胡不收敛，大肆抢劫近郊。郑从党派大将王禅、薛威出兵追击。第二天，弃壁部救兵到来，沙陀大败而回。当初论安率军入关到阴地， 带领数百士兵擅自返回，郑从党集合各部军校，在居场斩杀他，并把军队交给朱梅赴难。当时郑田也以宰相身份镇守凤翔，与郑从党同宗，同一年考中进士。郑田也在旗下起兵，以阻挡皇朝。广明年间，首先倡言仗义，切断贼军首尾，贼众称他们为二郑。国威重新振作，是这两位儒帅的功劳。二年十一月，代北监军使陈景思奉诏赦免沙陀部，允许他们讨贼赎罪。因此沙陀五部数万人南下，不敢经过境内。于是从兰州、石州沿河向南，只有李克用率领数百骑兵到城下叙别。郑从党赠送给他名马，弃璧而告别。三年，李克用破贼立功，受任河东节度使，代替郑从党。回到榆次时，派使者致礼，对郑从党说：“我的父亲在雁门，我将回去探望。”相公慢慢整理行装，不必匆忙上路。郑从党接受诏书，当天发文给监军使周从玉，请他掌管兵马留后事务。书记刘崇鲁掌管观察留后事务，告诫他们说：“等见到李公，按照部级交还。”五月十五日，郑从党离开太原。当时京城虽然收复，但皇帝尚未回京，道路多有盗贼。走到绛州时，唐彦迁任刺史，留住了几个月。冬天，赵使追赴皇帝驻地，再次辅政，历任司空、司徒，正式受任侍中。光启末年，坚决辞去政务，因病回府。有关部门亦视为文忠。从党之人善任，性情不骄矜，所以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和政绩。在太原时，大将张彦球强悍难治，前后几任主帅因猜疑酿成祸患，所以军队不安宁。等到从党镇守四年，了解张彦球的才能可以委任，开诚相待，给予任用，张彦球便为他效死力。所以抗御敌人保全城池，多是张彦球的功劳。从党多次上奏推荐张彦球担任行军司马。等到从党再次执政，任用他为金吾将军，后又历任多郡刺史。在绛州时，彦谦判官陆乙好学有才思，住在郡衙，从党每天与他交谈宴饮，不分先后次序。于是在朝廷上称赞陆乙，陆乙后来官至清要显贵。在汴州时，因为兄长从处会曾担任镇帅，死在该郡，从党在整个任期直到被替代，不再公署奏乐。他友爱兄弟，懂得礼仪，操守品行，如此国家名臣，从党当之无愧。韦冠之本名韦纯，因为避宪宗庙会，就以字行事。八代祖韦铉在北州做官，号称逍遥公。父亲韦肇官至吏部侍郎，在当时有盛名。韦冠之是他的第二个儿子，年少时考中进士。贞元初年考中贤良科，被授予校书郎。任期届满，参加调选，判入高等，两次转任长安县丞。德宗末年，京兆尹李时的权力超过宰相，他所说的可否，必定几天内就下诏施行。有人将韦冠之的名字推荐给李时，李时回答说：“这个人住在与我同乡，早就听说他贤能，只是我要见到他的面，然后向皇上进言。”他举起护板对推荐者说：“我已经记下他的名字了。”推荐者很高兴，急忙将这话告诉韦冠之，并且说：“你今日去拜访李时，明天就能接受祝贺了。”韦冠之随口答应，但几年始终没有去，然而此后竟然没有升迁。永贞年间才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他上书推荐幼弟韦勋代替自己，当时的舆论不认为这是私心。转任又补缺，而韦勋代替他担任监察御史。元和元年，杜从玉担任左补缺，韦冠之与崔群上奏议论，不久杜从玉被降为左拾遗。又议论说，左拾遗、左补缺虽然品级不同，但都是谏官。父亲是宰相，儿子是谏官，如果正事有得失，不能让儿子议论父亲。于是杜从玉改任秘书丞，后来与中书舍人张弘敬一同考定制策，评定名次的十八人，后来大多以文章著称。转任礼部员外郎。新罗人金忠义凭借机巧技艺进用，官至少府监，并应他的儿子成为粮管生。韦冠之掌握着名册不给予，说：“工商人家的儿子 不应当做官。金忠义凭借技艺交通权贵宠臣，为他请求的人不止一个，韦冠之坚持得更加坚决。随后上书陈述金忠义不应当玷污朝廷官籍，言辞道理恳切，金忠义最终被罢免，改任吏部员外郎。元和三年又测试贤良之士，又命韦冠之与户部侍郎杨于陵、左四郎中正敬、都官郎中李毅一同担任考测官。韦冠之奏报名列上等的三人，言论切实指斥当时弊病，不顾忌讳。虽然一同考测的人都认为他们的言辞太直，但韦冠之独自签署了奏章，于是被贬出为果州刺史，途中又降为巴州刺史，不久被征召为都官郎中，知制告。过了一年，拜中书舍人，改任礼部侍郎。共两年，所选拔的士人大多意志浮华，优先实行实干，因此争相屈服的人稍有收敛。转任尚书右丞，在宫中谢恩那天，当面赐给金子。第二年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淮西战役期间，镇州强盗在京畿发动事变，杀死宰相武元衡，刺伤御史中丞裴度。等到裴度担任宰相，两处贼寇一同征讨，议论的人认为物力不可支持。韦冠之请求放过镇州以养威，集中力量攻打蔡州。皇上正急于实现太平，没有批准他的奏请。韦冠之进言，陛下难道不知道建中年间的事吗？天下兵戈始于蔡州告急而魏博响应，齐、赵同鄂。德宗率领天下兵马，命李抱真，马遂急攻，物力耗尽，于是朱子乘机作乱，朱涛随后进逼京城，致使梁、汉成为行宫，奉天有临时住所，这些都是陛下所闻所见的。没有别的原因，是不能忍耐等待次序急于扑灭的缘故。陛下难道不能宽限岁月，等攻下蔡州再图谋镇州吗？皇上深以为然，但已经下达了讨伐镇州的诏书。后来消灭了蔡州，镇州自行归服，正如他的策略。起初朝廷军队征讨蔡州，任命汴州节度使韩弘为都统，又命汝州节度使乌仲应、许州节度使李光炎合兵进攻。韦冠之认为诸将四面讨贼，各自为战进取，如今设置统督，又让二帅联营，则持重养威，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攻下的。韦冠之的建议没有被采纳，四年才攻克蔡州。不久升任中书侍郎，同僚推荐张仲素、段文昌进用为学士，韦冠之阻止，认为他们行为不端正，不适合在内廷。韦冠之担任宰相，严于律己，约束下属，以清流品为先，所以门下没有杂乱的宾客。有个叫张素的人，有口才，得到宪宗宠幸，被提拔为左补阙，将要出使淄青，宰相裴度想为他请求张福。韦冠之说，此人得宠，何必再借恩宠呢？事情于是作罢。张素深恨他，最终被张素构陷，诬告他结党，被罢为吏部侍郎。不到十天，出为湖南观察使。弟弟国州刺史韦勋也被贬到远郡。当时两河流兵，国家财用不足，命盐铁副使程毅出使各道督责财富。程毅所到方镇都暗示搜刮进献。韦冠之认为两税之外，不忍心横征暴敛加于百姓，所献之物不满程毅之意，于是率领属内六州留用前来继续进献，因此被罢为太子詹事，分司东都。穆宗即位，提拔为河南尹，征召拜工部尚书。上位赴任，长庆元年在东都去世，享年62岁，下诏追赠尚书右仆射。韦冠之从平民到显贵，居士没有改换，历任重要职位20年，贿赂宝玉，不敢登门，性情沉厚寡言，与人交往整年没有曲意奉承，未曾用假话取悦于人。去世之后，家里没有多余钱财，有文集30卷。长兄韦寿，德宗朝任翰林学士，贞元时期的政事多在内廷参与决策。韦寿的议论常常合乎中道，但过于谨慎导致伤害，晚年得了心病，所以没有充分发挥才能。韦勋有精深的学识，被士林所器重，在家庭之内以名叫香乐，所以韦氏兄弟的美名推重一时。韦勋多次升官至太常少卿。韦冠之的儿子韦傲、韦林。韦傲字子斐， 太和六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博学鸿词科，性情真退寡欲，考中后十年不做官。长兄韦温与御史中丞高元玉交好，韦温请求任用韦傲为御史，对韦傲说，高元玉持长线纲，想与你见面，你一定能得到御史官职。韦傲不回答。韦温说，高君是端正之士，你不可轻视。韦傲说，恐怕没有成身御史。最终没有去高元玉家。周驰镇守正华，征辟韦傲为从事。周驰辅政，任命韦傲为考功员外郎，使馆修撰。周驰刚任宰相，私下对韦傲说，我才小任重，有什么可以补救的？韦傲说，蒙公推重，希望公无权就够了。周驰愕然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韦傲说，爵赏刑罚不是公个人想实行的，希望不要以喜怒憎爱来实行，只要让各个部门百官各举其职，那么公在庙堂上收敛衣襟，天下自然治理，何必要权呢？周驰深以为然，不到一年，以本官之制告。不久，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多次升迁至户部、兵部侍郎、学士承旨。与同僚萧峙深受宣宗器重，每次二人同职，没有不被召见询问时事。每当有国家行政大事，中使传宣草拟诏辞，韦傲内心想论谏，就说这一件事必须降下御闸才敢施行，拖延到天亮，一定论说可否。皇上的意旨多听从，初为京兆尹，不避权豪，也令权贵畏惧。适逢判户部宰相萧业改判杜之，韦傲在延英殿应对。皇上说户部缺判使，韦傲以俯视回答。皇上说了三次户部缺判使，又说你的意思如何？韦傲回答说，臣近年来心力减退消耗，不能胜任繁巨事务，多次曾陈起一个小镇，圣恩未蒙金莲允许。皇上默然，对他的奏对不悦。韦傲的外甥柳平知道他的应对，对韦傲说，舅父的蒋业之誉特别承蒙圣上赏识，延英殿奏对恐怕不妥。韦傲说，我不被当朝宰相信任，忽然从圣旨委派以使物，必然认为我是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，如何自明？我的意思没错。你须知时事逐渐不堪，是我们这些人贪图爵位所致，你应当记住。大中十二年，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，充任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等使，在内殿辞行。皇上说，你自己求方便，我不离开你。在河阳多年，中使王居方出使魏州，让他传诏旨对韦傲说，久别无恙，知道你奉道得了什么要术，可详细让王居方口奏。韦傲通过中使上章陈谢，又说方士绝不可听信，金石有毒，切不宜服食。皇帝赞赏他的忠诚，将要召他，而皇帝去世。懿宗即位，升迁检校户部尚书兼青州刺史、平卢节度观察处置等使，入朝为户部侍郎，转吏部，全选公平，不接受请托，被执政者厌恶，出为滨州刺史、兵宁节度使。宰相杜审权一向不喜欢韦傲，适逢吏部发现韦傲当时的不及，吏员趁机作奸，韦傲因此被罢镇，以秘书监分司东都。曾细吟道，若将韦剑同阴剑，错认容身做保身。此句传到京师，权贵宠臣尤其愤怒，上表请求退休，宰相怀疑他心怀不满，拜为河南尹。致书发出，多次上章称病辞官，因为祖坟在秦川，请求归樊川别业，允许。过了一年，又授户部侍郎，因病不救职而卒，赠户部尚书，谥号真。韦林也考中进士，没有官职而去世。韦林的儿子韦宇、韦祥、韦旭、韦雍、韦娇。韦宇考中进士，多次在节度使幕府任职，入朝为御史，多次升迁至兵部郎中、谏议大夫。跟随熙宗姓署，改中书舍人，多次升迁至刑部侍郎、判户部侍。车驾回京，充任顿地使，到凤翔病逝。韦旭、韦雍、韦娇都考中进士。韦旭、韦雍官至尚书郎。韦娇文学尤其高，多次担任清要显职。从礼部员外郎之制告，正式拜中书舍人。昭宗末年，召入充翰林学士，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、 学士承旨去世。使臣曰：二吾朗拔金财，为时与夷，极恶太甚，遭离不幸，被刺杀喋血，实在可哀啊。灵狐重伤，为恶更甚，君子的行为能这样吗？郑真公博雅好古，一代如宗，文中辅佐君王，无愧于其祖，衣冠之盛，近代少有匹敌。韦氏三宗世代多有才俊，韦纯、韦勋忠义，为当时归谏，作为辅臣论兵，言论皆体恤国家。韦傲贞亮，不替祖封，三代世真，考其行为无愧。赞曰：后族峥嵘，平易辞容，高峰习庆，终在二横。一与真功，既以文忠。纯勋文雅，绰有赋风。